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两种人。我们将从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二十节来一起思想这个题目。现在让我们再次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晚上又带领这些亲爱的中国同胞们，还有主内弟兄姊妹们聚集在这里。我们知道若有两三个人奉您的名聚集，您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要感谢你，因为你的应许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恳求主与我们同在，恳求圣灵借着您的话语来向我们心中说话，需要鼓励的恳求主鼓励，需要建立的求主也建立，需要责备的也求主提醒，还有就是在我们当中若有任何一位还未认识主耶稣基督为他个人的救主，求主同样向他心中说话。我们将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恭敬地放在主的手中，求主引领，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世上真的有鬼吗？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我的妹夫他在做生意的时候，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事情啊。有一位算命先生呢，或者是看相先生呢，就进到他的办公室，然后就对他说对他说：“老板，你有没有察觉到啊？后面呢、有东西在跟着你啊？”他当时就问这位看相的，他说：“你说有东西在跟着我，是不是所谓的肮脏的东西啊？”他说：“是啊。”是有肮脏的东西在跟着你啊。那我的妹夫他又在问他，我说是男是女的？他说是女的。然后我的妹夫又在问他是不是长头发的？他说是啊，是长头发的。那我的妹夫就对他说是女的，是长头发，我喜欢啊。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还是因为他看得很清楚，这个人是骗子啊！我们说这个人是行走江湖的啊，想要借助这样的情形啊，那他就问我的妹夫啊：“你需要我帮你把这个肮脏东西啊？”这个长头发的女的跟着你在后面的你看不到的把她驱走。我的妹夫对她说：“不用了，我这里给你十块钱十块钱谢谢你。”然后就谢绝她了请她出去。因为我的妹夫知道这个是走江湖靠饭吃的当然他本身是否是相信这回事我就不知道但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让我们好好的来看待这件事情。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巫鬼的存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告诉了我们巫鬼附在 人的身上，而且不是我们说一个鬼，而是许多的乌鬼。那到底这乌鬼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认为的长头发的啊，飘来飘去的啊，女鬼也好啊，一向来大家都有那个印象啊，女鬼总是比男鬼来的可怕，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受到很多电视节目的影响，我们受到很多那些影片图片哈，图画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呢，哦，鬼就是这样的啊，鬼就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说呢叫可怕的鬼啊，或者很有可能就是还有头上还有长出两头角的啊，或者是他的牙齿好像僵尸这样的，那西方的鬼是好像僵尸这样的哈，他们吸人的血的。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刚才我说我们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我们被这些传媒哈，这些图片哦，使我们以为哈，就是这么样的哈，有乌鬼，乌鬼就是这么样的。其实啊，圣经告诉我们啊，是有乌鬼，是有魔鬼的存在，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却让我们看到的魔鬼其实他就是天使长，在以西结那里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圣经形容他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样的形容给我们看到的是非常亮眼的一位。但是为什么会被称为魔鬼呢？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因为魔鬼他本来是天使长啊，圣经也告诉我们的天使啊也有等级的，天使长他的名字哈，有好多的名字，别西卜啊，这是主耶稣基督啊讲出他的名来啊，撒旦啊，魔鬼啊，都是在形容啊，甚至是在启示录里面呢还形容说是龙啊啊，当然中文圣经是这样的描述啊。那他之所以会被称为魔鬼呢，是因为他背叛了神，他要与神平等，甚至是高过神。他本来是受造之物，是非常亮眼的，就因为犯罪背叛神，而圣经就开始称他为魔鬼。那使徒保罗也曾经说到，圣经说到魔鬼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他本来就是天使。那为什么圣经会提到说光明的天使呢？也就是说他装成光明的天使，就是告诉我们他是属于黑暗的。那他之所以装成光明的天使，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因为他长得很可怕，他是天使嘛，哪来的可怕呢？他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会迷惑人心，他会使用啊各种各样的狡猾的手段来迷惑人心。我们说无所不用其极，就是这个意思。而圣经也告诉我们，不只是这一位天使长他堕落，跟着他堕落了还有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到底这个数目有多少呢？千千万万。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个人他被鬼所附，鬼很多的鬼附在他的身上，那个是指着巫灵，也就是指着那些堕落的那些天使。而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认识耶稣基督。在第六节的时候，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他已经不是那个他，而是被巫鬼所附着的，已经完全被巫鬼所控制的。他认识耶稣，就如圣经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也告诉我们，魔鬼相信耶稣，但却惧怕耶稣。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了，他们也怕耶稣，怕主耶稣，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有权柄，可以把他们审判到无底坑。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要下到无底坑，他们更怕的就是有一天他们将被审判，以至于下到火湖里。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说，主耶稣啊，不要把我们这么快的就审判到那个地方。所以后来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从人的身上又附到猪的身上，2000头猪就撞下山崖。21世纪的今天，很多人都把这些怪异的事件呢，都归到什么？归到那是精神错乱所导致的。但是直到今天呢，很多精神病错乱专家，精神病专家，他们有很多问题，他们解释不来。那些现象，他们找不出它的原因。从医学的角度是没有办法。比如说，声音转变，怎么一个精神病人，他从来都不懂得这些方言或这些语言呢？比如了，我们从来都不会讲印度话。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学过印度话，他也不懂得印度话，忽然间他能够讲出印度话，而且讲的哇，好像头头是道，讲真的是印度话。或者忽然间他又转变成他能够讲另外的一种的语文。这种情形是常常发生在特别是那些所谓的精神病患者，这个解释不来啊！难道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忽然间哇，不学儿童吗？这个没有可能。还有什么现象呢？还有就是那个转移，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错乱呢，这个时候错乱忽然间会转移到另外一个身体或另外一个人身上，而变成这个好了，这个忽然间就错乱了，这个讲不通啊。因为如果你是真的是精神错乱的话我想我和林牧师都对一些精神有问题的一些病人有一些了解，有一些认识所以我们都知道精神病患者他们或者是受到很多的打击刺激直到他们的真的是头脑坏了或者是他们有很多胡思乱想的那种的症状。 所以他们需要服药，需要服药，这个就是靠着药物的，需要常年的服药，不是刚才我所说的忽然间的，这个本来是精神错乱，忽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精神错乱，这个人就好了，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解释不来。但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啊，鬼附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啊，他们对于属灵的事情啊，非常的抗拒，非常的抗拒，很强烈的抗拒，因为他里面的那个巫灵啊，一听到上帝的话语，一听到圣经的经文啊，他就有那种抗拒的，很强烈的抗拒。这个不比那不比一般患精神病的人啊，当我们跟他们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还能够好好的听啊，他们觉得上帝的话能够安慰他们的心。但是如果是一个人被鬼附的话，那是一个很激烈的一种的场面的啊。所以圣经实在告诉我们，实在是有魔鬼，有巫鬼的存在。在好几个礼拜前，在马来西亚就有一位信徒，他来问我，他说牧师，我想问你，为什么那么多医生呢、啊、那么多医生呢、啊、都是基督徒，很多医生呢、啊、都是基督徒。那我能够跟他解释的，就是因为那些医生啊，因为我相信这里教会啊也有医生啊，在我教会里面也有医生，大医生也有啊。那照我所知道，就是因为他们读医学啊，他们专注在人啊人体方面，我们说人体学了啊，人体学啊。所以他们会察觉到啊，人的奇妙，就如圣经也告诉我们啊，人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直到今天，人被称为万物之灵。所以很多医生他们最终他们认为，人如果不是神所创造的，那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了。而圣经也告诉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人被造啊，所以人是有灵魂的人，因为是神创造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已经大概了解了有关于魔鬼、关于巫鬼啊这回事。那我们回到我们的题目啊，今天的题目就是两种人。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央求耶稣离开的人。首先我们来看的就是因为耶稣令他们损失惨重。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着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的人，他们看到这件事情过后，看到有一个曾经被鬼附着的，或者他们认为这个人呢，这个人是精神错乱，这个人是冒犯了神明啊，导致于精神错乱。现在主耶稣释放了他，本来应该是让那些看见的人，他们应该对耶稣啊另眼相看，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他们央求耶稣离开。离开他们，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呢是眼前的损失， 他们所看到的就是耶稣，你一来呢，我们2000头猪啊就没了。你知道多少钱吗？是一笔大数目。他们所看到的是眼前的损失，他们没有看到那个永恒的损失，他们没有看到的这个人被耶稣基督所释放是何等的宝贵，比那2000头猪还来的宝贵。他们所看到的就是猪，这2000头猪的价值，他们是何等的短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之所以使到2000头猪创下山崖这一回事，其实也是在告诉那些人什么是最有价值的，什么是最宝贵的，是那个人，是那个人的灵魂，他被耶稣所释放的，耶稣释放了他，耶稣拯救了他。但是那些人他们所看到的却是金钱上的损失。很多时候当我们把灵魂和财宝或者财物金钱放在天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啊，灵魂重要，灵魂重要，这个不重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是称不上来。曾经有一位弟兄啊，在我的教会的一个英文部的弟兄，有一天他就来跟我分享，他说我为了我父亲的灵魂，我为了我父亲能够看到我的见证，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他还坦白地告诉我，我的其他的兄弟姐妹一讲到钱的时候，个个都退舍三分。我不可以那么样，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愿意付了更多，我愿意出了更多，我不会埋怨，因为我愿意为我父亲的灵魂着想。这个是很实在的，不是只是在口头上说啊，灵魂重要啊，灵魂最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来，有时候来到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真的能够见分晓的了啊！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看到了，就是主耶稣也这样的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食物，很多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的，但是我们却不可以忘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那些，而是要靠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就是灵，上帝的话语就是生命，上帝的话语就是能够赐给我们力量，支撑我们，无论我们在面对什么问题的时候。就在不久前啊，我在马来西亚主理的一个追思礼拜，很可怜的一个追思礼拜，我从来没有在这样的一个追思礼拜里面，我的心那么的沉重，那么的沉重。我是因着这一个死者的妈妈她的要求，所以我为她的儿子举行一个所谓的追悼会啊，一个追悼会，我能够说的就是追悼会，或者是还有就是过后就是所谓她为她的这个火葬礼。这个年轻人才20岁罢了，20岁的年轻人走上绝路，自己走上绝路，所以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还有一些信徒来问我，牧师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你可以私底下可以解释给我听吗？我说什么问题？他说，我想问你啊，这个年轻人他得救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能够说的就是，他没有生命的见证，而他的母亲也是很可怜啊，我说不上来啊。这个年轻人从小的时候就没有父母亲在他身边，他的父母亲到美国啊去赚钱呐 啊去打拼呐 啊就是希望啊以后啊孩子生活过得好一点，但是就在事情发生过后，还有什么比这个年轻人的生命来的重要呢？还有什么比这个年轻人的灵魂呢来的更宝贵呢？物质有了，车也有了，我相信钱也有了，美金你知道吗？就好像你们说，哇，新币大不大？新币啊，新币很大，对不对？美金比新币大吗？大啦，大一点点啦。换到马来西亚，换到马币啊，哇，不得了啊！但是又有什么用呢？啊，所以啊，就是给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真的要珍惜啊，珍惜我们的机会，早早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早早有主的力量来支撑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还会面对很多问题，因为我们还会面对困境啊，摆在我们前面的路啊，肯定是不好走的路。但是如果我们有神，有主的力量，有上帝的话语，就算是千山万水啊，我们还是可以跨过的。所以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啊，那些人他们叫耶稣离开他们，如果他们一生都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会有什么更不好的后果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已经无力招架的了，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在天下人间还有谁能够给我们依靠呢？除了这位真神。他们央求耶稣离开他们，是因为他们心里害怕，因为他们心里害怕，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他们也害怕，因为他们不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怕他们得罪其他的神明，他们怕万一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的神明就会处罚他们啊，或者是降什么灾给他们。今天下午我和一些弟兄姊妹们到一个店呢 啊这个蛋糕店啊，蛋糕店的老板啊，老板娘他们是信主的好多年的，只不过后来因着某些原因离开了教会啊，现在又回到教会来。那在他们离开教会过后，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啊！为了生意的缘故，也放了一些偶像啊，在他们店里面， 现在他们决心了，回到主的面前啊，决心悔改认罪啊，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就请我们呢、啊、去除掉他们的偶像。那今天下午我和弟兄姊妹们还有另外一个牧师，我们就去除掉那些偶像啊。我们知道偶像算不了什么啊，偶像是真神所恨恶的，因为偶像是假神嘛，啊，偶像是人所造的神嘛，偶像啊是啊不能够啊。赐给我们啊永生，但是有很多人去害怕，所以我们除掉偶像，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是要见证我们的神是真神，我们的神是最有能力的神，而这位我们所信靠的最有能力的神，如果成为我们的盾牌的话，那我们还惧怕些什么呢？所以我们靠主的恩典，靠主的力量，我们可以打碎偶像，焚烧偶像。从年轻到现在，林牧师跟我相信我们烧毁了好多的偶像，直到今天我们知道主是最有能力的，因此我们心里不需要害怕啊，不需要害怕，因为主耶稣基督能够赐给我们心里的平安。我们来到第三，那些央求耶稣离开的人，因为他们不愿意心里明白过来，为什么呢？心里明白过，我们看到了这位被污鬼所附的，他心里明白过来，所以他信靠主耶稣基督。而这些人他们央求耶稣离开他们，是因为他们心里不愿意明白过来。你知道吗？心里不愿意明白过来，就是说他们的心窍不愿意被开启。在前个应该是前个星期三吧，啊，当我在居英老人院的时候，我听到林牧师提到他提到说啊，相信耶稣就得救上天堂，这么容易吗？这么容易吗？如果说相信耶稣就能够上天堂这样容易的话，那我想今天晚上坐在这里的一定是满满的。而我也相信啊，新加坡的基督徒的这个八仙里肯定没有七十，也有八十，不然就是九十，是吗？为什么呢？因为相信耶稣这么容易嘛，相信耶稣就能够上天堂嘛。其实不然，为什么呢？因为真正得救的人呢、啊，真正得救的人，真正称自己是得救重生的基督徒，他们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是和他们的本性啊抗衡的啊，因为人的本性啊是不愿意啊把本相啊放出来。今天请问我们的秘密啊，我们最深的秘密啊，有时候我们连我们的老婆啊，我们的丈夫啊，我们都不敢讲啊，对不对？更何况要我们把我们的秘密，我们的本相啊放在人的面前，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信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本相，把我们的真我，把我们的需要啊，我们要承在神的面前的我们是 沉沦的人，我们 是需要得救的人，而我们还没有得救，而我们恳切需要得救，而我们需要的不是逃避我们的罪，而是来到神的面前，真真实实的真心的把我们的罪放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不容易的。你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看待我们来到他面前应该有的本相呢？就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让我读给你们听。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这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就是一个真正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把他自己的本相放在神的面前的人。他连望天他都不敢，他只能够垂着胸的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如果人需要得救，如果人想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人必须带着这样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容易吗？我告诉你不容易，因为大家天底下人人都以自我为尊，谁愿意在人的面前甚至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我。除了神的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愿意谦卑。第二种人呢，那我们来看第二种人，就是恳求耶稣同在的人。他就是那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恳求耶稣让他跟着耶稣，与耶稣同在，跟第一种人完全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主感恩，他感谢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所做的一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被鬼附，首先我们真的不知道，而怎么样才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其实圣经有一些明示啊，让我念给你们听哈。首先在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到第十二节，这里上帝的话也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者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在以前就已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上帝的话很严厉的警告做父母亲的，绝对不能够让孩子们他们的孩子们跟邪灵、邪术这些灵界有任何的交道，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还有在另一处的地方，同样是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敬拜别神触动神的愤怒，行可憎恶的事惹了他的怒气，所祭祀的鬼魔并非真神，乃是 素不认识的神是近来新兴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惧的。这里也告诉我们，人的祭祀、人的敬拜，很多时候不是敬拜神，而是敬拜鬼魔。当敬拜鬼魔跟鬼魔有任何的交道的时候，就很容易的、被巫鬼、巫灵所附着，因为是你开你的心门让他进来的。所以千万不可以试探神，千万不可以邪灵有任何的来往，千万不要好奇，千万不要想追求超自然的能力，能够从超自然能力那里就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好处是少，我告诉你，祸害却无比，将使你后悔一辈子。所以要记得，不可以任凭邪灵诱惑我们，而是要完全的抗拒。所以这些都是上帝的话语在警告我们。我们不只是我们知道，我们还要提醒别人，还要去让别人知道，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的这个人第二节，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这个人我相信是和灵界打交道的，但我们看到了，就是主怜悯他，主耶稣基督怜悯他。你知道吗？这件事情还未发生之前呢，主耶稣基督必须要平静风和海。主耶稣基督经历了 暴风暴雨过后，去到那个地方就是为了拯救这个人，因为这个人需要被神所拯救。所以这个人呢，他 被主所释放过后他存着感恩的心，因为在他无助无奈无门的时候呢，耶稣一来他完全被释放的。所以亲爱的，耶稣来了就是要释放我们，从罪恶里释放我们，从魔鬼的手中释放我们，从永死的境界释放我们，归到他那里。所以这个人他对主感恩，我们也同样要抱着这样的心。还有呢，他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所以他恳求耶稣与他同在，因为他这么多年以来他都受了那么凄惨的苦，现在耶稣要走了，他怕耶稣一走恐怕他又要受苦了。这个人他虽然有这个要求，但是耶稣没有照着他的要求，但是我想耶稣也会告诉他说，你放心，我的灵会与你同在。所以这里 也教导我们说好像有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那里说，保罗说他常常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夸自己的软弱。什么意思是夸自己的软弱呢？就是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不可以离开主，不可以离开主。如果不亲近主，你就会远离主，这个是事实。需要依靠主，不然你就没有能力来面对很多的问题，而且要继续保守自己在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就好像现在是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不要脱队，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站立得住，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才有主的力量。最后 我们看的就是他为主做见证，就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知道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家了，很久很久 没有见到他的家人了，主耶稣基督就对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家里人在等你，你回去吧，享受这个亲情的重要。感谢主给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人他有新的生命，他有新的生活，耶稣基督却要他回去，回去，因为他有责任要为主做见证。怎么样做见证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问我要为主做见证，怎么样做见证呢？我要传福音，怎么样传福音呢？其实这里主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回去，首先回去，回到我们的亲属那里，回到我们家人那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看到你生命的改变。你在外面，或者人家没有看到你生命的改变，人家不认识你啊。所以回去，因为你的家人认识你，你的家人看到你，哦，你改变了，哦，你真的是，哇，这样的一句话，那你很自然的把主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也不需要引经据典，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好像是主的话语了。当然有主的话语更重要，我不是说主的话语不，我是说主的话语也是重要的，但是你生命就是把主的话语讲了出来，将主在你身上行何等大的事，如何的怜悯的你讲了出来。我想这个人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讲，感谢主，因为他有新的生命。我们也有，在于我们愿意不愿意，在于我们愿意不愿意听主的话。你愿意成为哪一种的人呢？央求耶稣离开的人呢，还是恳求耶稣同在的人？但愿我们每一位都愿意像这个人那么样知恩，然后我们为主做生命的见证。我们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您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完全软弱的人，我们需要主的能力，需要主的恩典来帮助我们。首先主啊，求您让我们谦卑的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受您为我们的救主，使我们有新生命，使我们重生得救。也求主也帮助我们，使我们也将我们得救的确据来彰显，让我们的家人亲属，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是大有能力的，他是唯一的真神，唯一的救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